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蒙父神保守的属主门徒。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归于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在你保护眷顾下蒙你心所爱的人。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求你自己来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接着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主耶稣基督当年向你的祈求，向你的祷告，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也明白父神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得到教导，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同样能够来回应，能够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活出你在我们教会中的心意。我们仰望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有儿女要上大学，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小组聚会当中，他们提出来的祷告事项经常就是要为着他们的孩子祷告，为他们孩子上大学以后生活的适应，生活的安排，为着他们到大学以后跟老师跟同学的关系，也更为着他们到大学以后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有合适的团契来祷告。因为他们心里一直挂的就是他们的儿女们，他们要离开家门走入大学，要开始走进社会，他们心里牵挂着，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把他们的孩子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当年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整整一章都是祷告，都是主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经常也称他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在旧约的时候，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传达神的话语，将神的律法教导给神的百姓，也主持这个献祭，能够把在神的面前为百姓来赎罪，然后也让为百姓来祝福，让百姓能够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一种生命。主耶稣基督在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里面，他在父的面前他说他自己分别为圣，他也把我们所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同样分别为圣。他也在祷告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借着他十字架的救赎，借着遵行主的道，我们成为圣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属神的门徒。主，我们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神借着希伯来书的教导，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启示所立的一个永远的祭司，他到今天他还长远活着，为我们来祈求，为我们来祷告。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主耶稣基督说我为他们祈求，为他们就是为当年站在他门前面前的那十一个门徒来祈求。在前面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主耶稣基督已经在父的面前祷告里面提到了这些的他们，这些人，这些门徒都是父神赐给主耶稣基督的，他们已经领受了主给他们的道，其实也是父神给他们的道，他们也相信了，接受了，相信是父神差遣的耶稣基督来到的地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就预备借着这个今天约翰福音17章9到19节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能够来思想耶稣基督当年在父神面前的祈求，在父亲面前的祷告。主耶稣 当年是为着他站在他面前的这十一个门徒来祷告。其实耶稣基督也是为着即将建立的教会来祷告。因为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是圣灵借着这十一个门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就开始建立教会。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祷告里面让这些门徒们明白耶稣基督对他们生命的心意，明白耶稣基督对即将建立的教会的心意。我们也从使徒行传看到，父神也确实的在保护着门徒们，父神也确实在引导着这些门徒们按照主的心意能够来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第一方面是保守门徒合而为一，使主得荣耀；第二方面，保守门徒脱离恶者，充满主喜乐；第三是门徒因真理成圣，蒙召见证主。好，第一方面我们思想保守门徒合而为一，使主得荣耀。在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我为大家再诵读一遍。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主耶稣祈求父神让门徒们合而为一，像圣父圣子一样，其实是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一样。三位一体的真神一直是合而为一，他们虽然有不同的位格，也就是他们都有不同的情意思，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意志，不同的思想，但他们都一直是合而为一。无论在创造的上面，无论在救赎的实现计划跟实现的上面，无论在引人信主的过程中，还是栽培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圣父圣子圣灵都一直是合而为一。今天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他的祷告，就是要他的门徒们合而为一，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合而为一一样。这是主耶稣基督要门徒活出的一个生命。大家可能留意到，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二十一章就结束之前，主耶稣基督特别做了两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他们吃完的早餐，在其他门徒的面前，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当然耶稣基督是要重新建立彼得他的生命，但是我想主耶稣基督同样有个心意，他要在其他的门徒的面前让那些门徒同样看到耶稣基督已经重新接纳了彼得。我有时在想，假如没有耶稣基督这样亲自重新建立彼得的话，其他的门徒过后会不会一直揪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软弱，而让彼得就没有机会能够来带领其他的门徒们一起来建造教会。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需要能够来接纳即使是软弱跌倒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接着在同样二十一章后面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时候彼得看到使徒约翰在旁边，就问耶稣基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基督同样借着这个彼得的这个发问来教导彼得，也是教导其他的门徒，其实同样教导今天的你跟我，我们不要有那种比较的心态，因为常常的比较的心态就在伤害我们彼此的合而为一的这种的关系。耶稣基督在第十节，十七章十节那边讲到，他说他会因门徒们得了荣耀。主耶稣基督因着门徒们相信他，接受他十字架的救恩，因着门徒们遵守主的道，因着门徒们从这世界分别为圣归于他，得到荣耀。但是我想主耶稣基督同样也在门徒们的合而为一上得到荣耀，因为当整个教会群体，因为当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话，也同样同时在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门徒们同样经历着父神对他们合而为一的保守，他们其实也经历过一些的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看见，但是父神保守着他们，引导着他们合而为一，一起在同心建造教会。我们都很熟悉，我经文就不打出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到第十一章的地方，那时候彼得圣灵引导他到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传福音，带领他们一家信主。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彼得记载彼得跟回来跟其他的门徒们分享他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一个经历。十一章十八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的，只归荣耀给神。不言语就意味着他们之前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见，因为之前门徒们主要在犹太人的当中传福音，但是彼得今天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传到哥尼流的家里。就因着这个不同的一个圣灵引导的一个经历，让门徒们看到，也让门徒们开始把福音往外邦传。所以十一章接着就讲到门徒们就把福音 传到了安提亚，传给当地的希腊人，也就开始传给外邦人，从此福音就在外邦人当中能够被传开，教会就在外邦中被建立起来。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同样都很熟悉，当初门徒们有不同的一些的分歧，就是外邦人信主以后要不要接受割礼，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门徒们同心商议，最后一起做出一个决定。我相信虽然领袖们，教会的领袖们一起做出一个决定，但那些持守要割礼的，他们可能还是有他们自己的领受，自己的看法。可是门徒们愿意放下旗舰，一起同心合一传扬福音来建造教会。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父神的保守，圣灵的带领，让门徒们一起同心合一来荣耀主的名。弟兄姐妹们，今天耶稣基督的心意同样也是，主耶稣同样盼望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盼望我们的教整个教会能够见证合而为一的这种生命。那合而为一首先必须要合，没有合就谈不上一。在疫情当中我们不容易， 不容易当面见面，我们彼此相处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们，虽然疫情隔开了我们这个身体物理上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心仍然是相连的。我们借着崇拜，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也鼓励大家们，大家弟兄姐妹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会，借着主日学，借着我们的团契，我们生命小组的聚会，我们彼此相交。我们要建造彼此合一的生命，首先我们要走到一起。我们在同样一个祷告会里面，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一起来学习，彼此分享，彼此激励，彼此提醒。我们在团契，在生命小组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教导，也一起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彼此的连接。我们要先走到一起，我们才能真正经历那种生命的合一。合了，那就要一。合一真的很不容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都看到，在过去2000年教会的历史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大的历史的历程里面都有很多教会不合一的一个状况。也许我们也经历过教会一些的冲突，一些的不合一的状况。我曾经想了很久，主耶稣基督已经明明的为着门徒们在父的面前向父神来祈求、向祷告，求父神保守门徒们合而为一。那究竟为什么会还有不合一的状况出现呢？是天父忘了保守我们吗？是父神没有能力来保守我们吗？我想不是。主的心仍然是要我们合而为一，天父也一直在保守着他的儿女们合而为一。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们。问题就出在我们，出在我们的自我。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仔细去回顾的话，我们都会察觉，都会发现造成不合一的根源，许多时候就在自我的上面，就在我们自己的自大、自高、自傲、自视、自意、自夸、自满，很多都是以我们自己。我们人的天性受罪了污染以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天父主耶稣基督都愿意我们合而为一，就是今天的圣灵也同样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但是我们常常就没办法真正合一，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放不下我们自己。神接着保罗在以弗所书4:2-6那边教导我们，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的信仰拥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我们的一都要合到信仰的基础上面，就是我们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个信，只有一个喜，只有一位神，而且我们只有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我们门招同样有一个指望，也同样只有同样一个的使命，就是在这世上传福音，在这世上造就门徒，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需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然后用和平来彼此联络。 既然要求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宽容，那就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跟我们的领受不一样的。在教会的冲突当中，大多数情况下其实跟我们的基要真理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如果是基要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持守，一定要坚持。许多时候可能都是在一些非基要的真理上，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受，不同的人不同的看见。在1722年，有一群住在现在的捷克共和国的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基督徒们，当初在那边受到逼迫，他们就逃到了德国，在一个伯爵的领地里边避难。经过4年，他们人数慢�慢增多，达到了300多人。虽然他们都是受逼迫的，受逼迫走到一起，可是他们并不能维持这种彼此互助、彼此相交的这种肢体的一个关系，反而是充满了冲突。因为他们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坚持，结果就造成了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分裂。后来他们经过祷告，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一个看起来是小小的一个决定，可是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决定，他们放下个人的旗舰，放下个人对特定 的信仰议题自己的领受、自己的看见，转而看重、重视他们信仰中所共同的部分，他们共同的领受、共同的持守的部分。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就能够真正的合一，能够一起一同来建造这个生命。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的心意让我们合而为一，天父今天也一直在保守着我们的合而为一，但神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一样的机械性的来回应，神在这过程中，在合一的这个过程中，要来塑造你、塑造我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他要我们的生命得到塑造、得到改变、得到更新，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来荣耀他的名。接着我们来思想保守门徒脱离恶者，充满主喜的。接着在12节到16节的经文，主耶稣基督接着跟父神来祷告，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耶稣基督就给出一个主要的三个信息，就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的期间，他亲自护卫了门徒们，他要门徒们将来想起他所说的这些的话，心里充满主的喜乐。然后他又跟父神祷告祈求，这个世界恨恶门徒，要父神来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基督的确在这个在世的期间，他一直用他亲自来护卫面前的这个门徒们。大家可能留意到，约翰福音在到第17章之前，每次提到恶者的时候，恶者的作为都是冲着耶稣基督来的。可是当主耶稣基督 升天以后，恶者的作为就转向针对门徒们。耶稣基督完全知道，完全清楚，完全明白，所以他要让门徒们知道，他们一直在神的保守看顾的下面。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保守他们。现在耶稣基督很快要离世归父了，父神会接着保守门徒们，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我们如果细心的话，我们 都留意到，即使当耶稣基督被抓、被卖、被抓之后，他还一直在护着门徒。他伸手医治的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被削掉以后，主耶稣基督亲自医治那仆人的耳朵，他让门徒们能够释然离开，安全的能够离开。但耶稣基督知道，等他升天之后，当他的门徒们开始要建立教会，他们要经受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恨恶，他们要经受这个恶者对他们的攻击。从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使徒们都在经历着父神的保护、父神的看顾，而且在这个恶者的攻击、在这世界的恨恶当中，他们也能够活出那种耶稣基督给他们的那种喜乐。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0-42节那边记载，彼得跟那些使徒们被公会的人打了，可是他们虽然受辱，他们心里欢喜，虽然这世界恨恶他们，虽然这撒旦恶者借着公会、借着世人在排挤他们、在羞辱他们，但是他们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为主耶稣基督这名受辱的。在使徒行传第13章50-52节那边看到，保罗、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个地方，可以说是被驱逐出境。可是门徒们同样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耶稣基督知道世界恨恶门徒们，耶稣基督知道恶者会攻击他们。主耶稣基督没有让门徒们免除这个世界的恨恶，免除这恶者的攻击，但是他让门徒们在这其中能够经历父神对他们的保守、对他们的保护，在这过程中他们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应许给他们的那种喜乐。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同样每天都在这经历着这个恶者对我们的攻击。彼得前书5章8节说，务要谨守警醒，每天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提摩太后书3章12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同样也都在经历这世界对我们的恨恶，同样在经历恶者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父神一直在保守着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交托在父神的保护、保守的下面。今天我们面临的政治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的环境、文化的环境、媒体的环境，都是非常敌视我们基督信仰的。在这末世的时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种心理的预备。我们当然都盼望能够有好的、对基督信仰友善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更要明白，从本质上来讲，这个世界恨恶我们，撒旦魔鬼要 找各种机会来攻击我们。我们在这世上，只要我们要敬虔度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都要受逼迫，我们的儿女也要受逼迫，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但是我们不是消极被动的悲观的来面对，我们是积极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都知道了，已经早早都告诉了我们，而且我们在这过程中，在面对逼迫的过程中，在面对敌视恨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来塑造出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那种生命，因为患难可以塑造我们生命的品格。我相信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恰恰就在患难中，就在逼迫中，就在敌视当中，我们生命的品格能够得到塑造。合而为一是帮助我们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在肢体之中来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面对世界的恨恶，面对撒旦的攻击，是要来塑造我们，同样要来塑造我们生命的品格，是借着外面的世界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的欢欢喜喜是可以持续到永恒，可以到等耶稣基督荣耀显现，他再次降临把我们接回神的家里的时候，我们是更加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经历的这火炼的实验，因为我们的生命得到了塑造，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当年耶稣基督都经历过各种的试探，都经历过各种 的逼迫恨恶，都经历过撒旦各种的攻击。今天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样经过这些的试炼，经过在这个恨恶的世界里面能够经历抵挡撒旦的一个攻击，我们的生命得到塑造，我们有主的喜乐，我们也在荣耀主的名。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使门徒因真理成圣，门招见证主。在十七章的十七到十九节，主耶稣基督接着向父神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里仿佛提到成圣，成圣就是分别出来，它的本意就是分别出来，让我们从这世界分别出来，让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面被分别出来。我们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借着他的宝血，我们被分别出来。等会我们会有主餐，我们一起就是来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今天不是因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今天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得以成圣。而其实我们是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他们的合而为一之中被成圣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那边说，我们 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合而为一，让我们成圣。在这里耶稣基督说，求父神用真理使门徒们成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主耶稣基督已经很清楚地讲了，他说他对着当年在他前面那十一个门徒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门徒们已经干净了。在前面 就十七章的前面第六节，主耶稣同样讲到，这些人已经都是属于你的，他们也已经遵守了父神你的道。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还再次求父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呢？他们门徒们已经有了成圣的身份地位。我想耶稣基督在这边的一个意思是要门徒们被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为神所用，在这世界为主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接着十八节主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心意，他要门徒们从这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然后又回到这个世界为主做见证。因为接着主耶稣在十九节讲到他自己也分别为圣。其实我们细心想的话，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六节他已经都讲到了，说父神已经把他分别为圣差到这个世上来了。但主耶稣在这边讲说他自己分别为圣，因为他自己分别自己作为一个赎罪的羔羊现在十字架上，他甘心顺服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今天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他的门徒们被差遣，被从这世界分别出来，被差遣回到这世界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门徒们在这世界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那边讲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安提亚是个外邦的一个城市，外邦的福音首先就是传到安提亚这个地方的希腊人，后来安提亚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基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世人把这些门徒称作基督徒，因为他们献基督。基督徒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像基督一样的。他们在世人中间，在这世界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他们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今天主耶稣基督在你在我身上生命中的心意是要我们分别出来为主所用。所以我们要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在这世上遵行神的道，行各样的善事，来荣耀我们的神，荣耀救我们的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说，你们就我们整个教会，整个教会的群体，你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言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怎么样来宣言神的美德？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主的心意借着我们的生命的塑造，借着我们生命的圣洁，借着我们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我们能够来见证主的恩典，见证主的荣耀，见证主的美德。一个星期之前我看到一个视频，这视频本来是有八分钟的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请个弟兄把它切成四分钟，一位姐妹帮我翻译成中文，然后把视频又缩短到三分钟之内。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的视频。
Now, when a potter is going to make something on their wheel, the first thing they have to do is they have to go out and dig up some clay. And now, when a potter goes out looking for their clay, they're not looking for clay that's going to be perfect. It's got to be just perfect. And do you know why the potter does not go out looking for perfect clay? Because the potter know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clay. And the potter understands that dealing with all that junk that's inside the clay, that's just all part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now the way this process looks is you simply put your clay on your work surface and you push down on it. You like that, you squish it. And you push it forward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stretch it. And then you roll it back on itself and you twist it and you drive it down into itself and through itself. And you're going to continue this process until this clay has been prepared. But once the clay has been ready here, we're going to take it over and we're going to put it on the wheel. Let's see if we can make something with it. Now that the clay has been centered, it's ready for the next phase, and that is we're going to open it now. The way the potter opens the clay is you take your fingers and you're going to plunge them right into the heart of this clay.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draw this clay open. Now, this is a very intimate time between the potter and the clay. This searching out process, it reminds me of the heart of the psalmist. Listen to what the psalmist prays in Psalm 139, verses 23 and 24. He prays, "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begin this process of drawing the clay upward. And this is a process. And like any process, it takes time. This process here reminds me of James chapter 4, verse 10. Humble yourself before the Lord, and He will lift you. And we can see the work that's taking place on the inside of the clay. We can see it by the way it's reflected on the outside of the clay. Now look at this is exactly how God works. God works from the inside out. Religion works from the outside in. Yeah. A vessel of honor right here. Yes. Amen.
弟兄姐妹们，刚才这视频让我们看到，我们都不完美，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杂质，许多的垃圾。今天神要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成一个蒙他喜悦、荣耀他的一个作品。神会去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生命中的垃圾。神还要来揉捏、挤压这个陶土，让这个陶土能够真正柔软，能够真正预备好，被塑造成一个神眼中的一个作品。上帝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一直维持着跟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这祷告，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生命的心意。他要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活出来，活出他塑造我们的那种生命的样式，活出在我们的教会肢体这个群体的关系当中，活出在这恨恶我们的这世界的上面，能够活出那种圣洁的生命。求主借着这个视频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生命的塑造过程可能真的需要时间，但是我们甘愿来接受神的塑造，我们在这中间也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生命真正能够来成长。求主就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也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门徒，让我们知道是我们已经时时刻刻都在蒙着父神的保守，借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来荣耀我们的主，来见证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的恩典，你在爱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虽然我们不完美，虽然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需要被你剔除的杂质甚至是垃圾，但是你爱我们，你也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经历你的爱，也经历你那种改变生命的那种圣灵的大能。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恩主的手中，也把我自己同样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你亲手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在教会肢体当中我们能够活出合而为一的生命，也谨慎我们要抵挡恶者的攻击，在这世界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可能会受逼迫，虽然这世界恨我们，但我们是你所爱的，在这些逼迫恨恶当中，你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更求恩主帮助我们能够追求圣洁的生命，能够来见证你，能够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